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2月23号到27号的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印度，印度官员称希望购买加拿大各类能源产品。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加美墨贸易与否，关税必然存在。中国三月起暂停部分加拿大农产品关税。俄乌战争四周年，但战争毫无停止迹象。多伦多房价大跌，期房买家叫苦连天。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总理卡尼昨天出访印度，这标志着加印关系在经历长期冰封后迎来重大改变。卡尼此行将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目标是在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翻倍。卡尼首先抵达孟买，随后将赴新德里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帕特尼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他直言，相较于前任政府，上届背景出身的卡尼更易沟通。印方对一年内达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充满信心，并渴望大量购买加拿大的能源产品。然而，在贸易背后的安全阴影并未完全消散。2023年尼贾尔遇刺案曾经引发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尽管渥太华一名高级官员最近表示相信印度已经放弃干预加拿大民主，但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却给出了相反的警示。锡克教活动人士辛格透露，温哥华警方本周再次向他发出生命威胁警告。他愤怒地表示，在局势未稳时签署贸易协定，对受威胁社群来说是一记耳光。政治学家布歇尔也批评卡尼政府天真，认为这是加拿大为了贸易选择性忽视国家安全风险。在结束印度行程后，卡尼还将访问澳大利亚与日本，试图通过加强与中等强国的联盟来对冲美中两大国的影响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谈判负责人表示，加拿大必须接受关税将成为与美国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的一部分，包括续签加美墨贸易协定 CUSMA。这是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最清晰的信号，表明其目标是对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生效以来加美墨之间自由贸易模式的根本性的改写。周二晚间，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国会山接受两名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新闻记者的采访，表示假如加拿大同意我们对其征收一定程度的更高关税，同时他们向我们开放乳制品等市场，那将会是一个有益的对话。 CUSMA 将在今年全面面临审查，三个国家必须在7月1号之前表明是希望延长该协议、重新谈判条款还是任期到期。特朗普以及官员此前曾表示，如果达不到更好的条件，会将 CUSMA 拆分为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分别签署的独立协议，甚至完全废除协定。格里尔称，我们非常关注汽车、钢铁、铝相关供应链的回流，这就是我们的重点。他还批评加拿大没有撤回那些美国认为不公平的做法，比如重新销售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开放对美国采购、乳制品准入等等。
中国政府宣布，将从3月1号起正式暂停对加拿大多种农产品和海鲜征收的高额报复性关税。这被视为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后取得的首个实质性外交成果。根据中国财政部周五发布的公告，从下星期开始，加拿大产的油菜、纸粕、豌豆将恢复零关税，而备受关注的龙虾和螃蟹，其 25% 的额外关税也将暂停执行，有效期至今年年底。不过，加国农业界最关心的油菜籽本体目前仍未出现在首批免税清单上。虽然卡尼此前曾经预告油菜籽税率将从 84% 暴跌至 15%， 但中方的调查要到3月9号才正式结束。 尽管如此，市场情绪普遍乐观。在北京的贸易分析师裴义文指出，中国买家已经在抢购三月份交付的货船，显示出业界对协议落地的极强信心。分析认为，随着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正试图通过放宽对加拿大限制，展示其作为可靠伙伴的一面。而渥太华方面则希望通过加深中国的市场，减少对单一美国市场的依赖。作为此次关税减免的互惠条件，加拿大已经承诺放宽50,000辆中国电动车，能以较低的优惠税率进入加拿大市场。4年前的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开启了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的冲突。即便在国际调停之下，这场重塑全球秩序的战争至今仍无平息迹象，战火正式迈入第5个年头。尽管华盛顿方面积极斡旋，但就在本周，乌克兰全境的电网再次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彻夜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世界发出严厉警告，如果普京不被阻止，乌克兰绝不会是最后的一个受害者。战争的代价是用鲜血写成的。根据智库最新估算，双方士兵的伤亡及失踪总数已经高达惊人的180万人，其中俄罗斯的死亡人数超过32万，创下二战以来官兵阵亡的最高纪录。乌克兰方面的伤亡也已突破50万大关。在平民层面，联合国记录到近15,000名乌克兰平民丧生，其中包括至少700多名儿童。但人权组织强调，证实的死亡人数恐怕远超账面数字。目前乌克兰约有20%领土仍然被俄军占领。尽管欧洲国家的援助在去年急增了60%以上，但由于美国在特朗普就任后停止了直接武器资助，全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量整体下降了13%。这场战争也制造了本世纪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全球共有590万乌克兰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约30万人选择在加拿大开启生生活。几年前在加拿大房产市场高峰时欠下的楼花合同，如今正变成沉重的债务枷锁。随着楼价下跌，大批期房买家面临估值不足、贷款难产的困境。有专家预警，这场售楼危机将在2026年达到最高峰。5年前，木匠阿尔梅达在安大略省的旺市买下了一套67.5万元的单位，当时市场一片大好，他满怀希望地支付了20%首期。然而，最近准备交房时，银行的估值报告却像一盆冷水，该单位目前仅值59万元。这意味着阿尔梅达无法从银行获得全额贷款。如果不补齐这几万元的差价，他不仅会失去首期款，还会面临开发商的法律追讨。这并非个别案例。数据显示，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寓价格较2022年峰值已经暴跌1/4。对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有专家持保留意见。政府没有义务为买家的决策失误买单。从当年的志在必得到如今的罪悔莫及，阿尔梅达感叹，如果有时光机，他绝不会欠下那份合同。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